昨天晚上我说梅堂林诗歌的，哇，真是声音又好，长得又潇洒。今天早上还是再加一句，而且都美丽漂亮。要不然姊妹骂死我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这五年来全世界的教会大概最热门的话题哈，大概有两个，一个就是职场的宣教，一个就是转化啊。这大概是这五年来全世界各地无论西方或者华人的教会最热门的一个话题。但是呢，还没有进入这个话题之前呢，我还是忍不住的想稍微再谈两个主题哈。这两个主题呢，我再回到这一张表来哈。这两个主题在这两三天的当中，我听到很多同工在谈这两个主题啊，一个是关于儿童植物学。那我再回到这一张表，这一张表我在谈到这是一个会众的组织，上帝的会众的组织。会众的组织好不好？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全教会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结构里面都能够得到牧养？第二，在牧养别人的人会不会 over？ 有没有 over？ 比如说你是牧师，你说我牧养120个人，大概你是没有办法牧养的，因为那个早都 over 了。所以牧师的袍子啊，牧师服啊，通常都要改变一下啊。如果你是比较高派的教会，穿着牧师的服装，黑色的，这里一块白领啊，那个大概都不太行了。恐怕你要请教会帮你换一套牧师的服装啊，里面要紧身的，然后外面再加一件披风。这样的牧师袍大概比较好一点，前面再写个 S Super Pastor， 你连开车都来不及，大概需要在空中飞，因为你不可能牧养一个120人80人200人的教会，你大概只能够好好带领你的十个门徒啊，然后借着十个门徒去带领十个小组长，每一个小组长再去带领十个人，无论你的教会多大，你只要再加上一层，十的二次方、三次方、四次方，昨天晚上我说梅堂林诗歌的，哇，真是声音又好，长得又潇洒。今天早上还是再加一句，而且都美。我是华人，我也是西班牙人；我是华人，我也是意大利人。因为你来到意大利，我是华人，但是我也是法国人。特别是如果你取得公民，你更需要这样处理，然后让你的下一代让他也知道，你也需要教育他，你是一个法国人，但是你也是华人，你在学校上的是华文，来到教会我们给一堂聚会是法语的聚会，不要翻华语，不要华语翻华语，不要华语翻华语，这个在造就上绝对是错误的，你需要让他单一的语言。但是呢，我很鼓励每一个做父母的，你需要做什么呢？你需要帮助他，因为他是法国人，他是西班牙人，同时也是华人。不要在教会开一个中文学校，这种策略短期好，长期大概都不是办法。你没有办法看到一个孩子礼拜到礼拜六讲西班牙文，然后礼拜天被父母勉强的掉着眼泪到教会去上中文学校，上面快乐，然后回家会讲中文。我告诉你，绝对看不见这样的情况。父母需要承担这种教育，父母需要承担的教育是，你能不能在家里面设一个自己家的学校，那个就是 homeschooling， 在家里面呢，来自己做教育。你知道现在家庭用家庭的教育在台湾，现在越来越多人走这个路，越来越多人走，就是 homeschooling， 选择不去学校上学，在家里自己教，然后每个月到学校去考试，然后考完了学校会给你一张文凭，你就上初中，或者初中选择在家里。在台湾这种在家教育是越来越流行，而且越来越多人做。我看到好多传道人选择在家教育，那个孩子那个栽培的样子其实通常都比学校更好。我不是说你不要把他送去学校，我是说中文的教育不要选择在教会开中文学校，很难成功。你需要选择的不是礼拜天上中文学校，你需要选择的是每一天，每一天父母亲花时间，你不要照顾生意到一个程度把孩儿女的生命都赔上去了，你这样的价值观恐怕需要调整。鼓励弟兄姐妹重新思想自己的价值观，赚钱重要，事业重要，但是家难道不重要吗？没有任何一个失败能够，没有任何一个成功能够代替家庭的失败。 这是天主教一直在提倡的一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成功能够替代家庭的失败。所以你难道把儿女的生命都赔上去，只为了你的餐厅做得更好吗？花一点时间能够做在家教育，而在家教育你不需要为他上数学、化学、英文，你不需要上这个，你只需要帮他上中文就好了。教材你无论在台湾的侨委会，无论在中国大陆的正教育的系统，你一定能够找到教材。好，你只要每天花一个钟头，礼拜一教到礼拜六，你不要期待礼拜天上中文学校能够保持他的华语的教育或者文化的教育，是不可能的。所以早早的认定，你需要让你的儿女接受双语，接受双文化。去学校接受的是本地的文化，在家里接受的是华人文化跟华人语言以及华人的文字的教育，大概只有这才是唯一的办法。但是如果在你的教会里面，你有一个华语堂，然后你开始有一个西班牙语堂，让青少年不要流失掉。如果是这样走，我告诉你，你一定要早早的有一个好的对应的措施。怎么样的对应的措施呢？两个堂用不同的语言，可能不同的讲员，但是需要同样的主题、同样的内容、同样的经文，让两边的信息是一致的。周报是一套，长执会是一套，主日崇拜的信息的内容是一套，可能讲员不一样，或者同一个讲员，但是他两边讲的方式会不一样，因为他对华语的可能年纪比较大的中规中矩，他对那些比较年轻的西班牙话，他讲的可能比较幽默，可能比较现代一点，但是经文是一样的，大纲是一样的，内容是一样的。只有这样你才能够保持一个教会。如果你让西班牙语找一个西班牙语的牧师，然后讲的信息是完全另外一套，就像美国现在在走的教会，迟早这个教会会变成两个教会共用一个场地啊，然后变成三个教会共用一个场地，华语、粤语，然后英文，那久了各有一套执事会，再久了大概就要谈判这个场地到底谁优先，产权到底要属于谁。那如果华语的越来越老化，就真的变成老人团契了，那就以英文为主，迟早教会都会出问题。所以如果你用双语双堂，你就需要考虑这些问题。所以我再回头讲这个概念。好，那我希望试图稍微尝试一下今天早上讲的主题，我们要谈到职场。在目前全世界的教会最夯的一个主题，或最热的一个主题，我希望如果能够可以少讲一点，讲短一点，如果能够再留一点时间让大家可以问一点问题呢，我不晓得能不能做到，所以我尽快的比较快的讲或者简单的讲。对于整个职场，我们整个教会需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弯。如果你发现我这两天在讲，教会不能够以会堂为中心，必须要以信徒为中心；教会不能够以事工为中心，必须要以信徒的生活为中心。如果在这样的概念底下，职场的宣教就必须成为你教会外展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地方。教会不能够内聚，教会不能够以聚会为主，教会必须要以散会为主，教会必须要走上外展的道路。如果是这样，我们对职场的神学就需要有另外一番的思考啊！到底什么叫做职场？上帝在六天的创造最后一天造完了，他说甚为美好，但是不够好，因为没有人管理，怎么办呢？三一的神开紧急的会议，他们彼此商量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重新创造一个生物，这个生物能够代表人，能够代表神，能够来管理全地。为什么上帝要用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当然不是指着外形啊，乃是神的性情。上帝用他的性情创造人，人为什么能够爱？因为上帝是爱。人为什么有点正义感？因为上帝是公义。人为什么有道德感？因为上帝是圣洁。为什么人有智慧？因为上帝是智慧。你说有啊，海豚也有智慧。对了，对，我了解海豚有智慧了。第一次去圣地亚哥的海洋公园是吗？或者你到香港的海洋公园，你去看一看，你坐了缆车，然后过去那个山头，你会看到一个好大的水池，然后旁边有很多的看台，然后你站在那里，你看，哎呦，那个水里面有人在游泳啊，然后岸上有一个海豚丢一只鱼给他，然后他跳起来接住了，有没有看过这种？没看过吗？因为海洋公园是谁造的？人造的，不是海豚造的嘛。你怎么说海豚有智慧？所以不，上帝用他的形象的样式来造人，为什么？ 因为上帝要给人一个职场，上帝对人说，你要生养众多，你要管理全地，你要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上帝说，这是你的职场，如果你好好的上班，我就付你薪水，对吗？所以上帝接着说，我把树上所有有核的果子全部都赐给你。上帝付人薪水，上帝为人定下一个职场的规范，所有职场都有规范嘛，九点来打卡，对吗？这个规范，西班牙人比较幸福，对吗？哦，两点到四点还可以不用上班，然后四点才开始上班，哦，这真是太幸福了，可能这才比较像人的生活吧，不晓得是不是？所以要搬到西班牙，职场的规范，对吗？上帝为人定下一个职场的规范，上帝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包括榴莲。好，但是这一颗不可以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上帝为人定下规范，上帝给人能力能够承担职场的责任。两次在创世纪的第二章，两次提到说，上帝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两次用这个字说安置，安置在那个职场的里面。亚当开始工作，上帝在旁边做督导，上帝在那看，看着亚当怎么做。亚当为所有的动物取名，前两天我也提到亚当怎么叫，那就是他的名。但是很遗憾的，人违背了那个职场的规范，所以灾祸就来了。人需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人需要终身劳苦才能够得着吃的，地就长出荆棘和蒺藜。所以为什么职场充满了痛苦，都是被亚当害死的，对吗？啊，所以职场里面竞争，哦，哇，这个艰难，你要付出很大的时间，你要付出很多的精力，所以职场变成一个痛苦的代号。怪不得我那一天问说，如果没有犯罪需要上班吗？好多人说不用，哦，太快乐了，啊，没有犯罪不用上班，没有犯罪，亚当早就上班了。我们需要看到底职场对基督徒所代表的神学跟。到底是什么？职场是我们在为上帝管理全地，因为人受造，上帝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到底要做什么？要为上帝管理全地。亚当为上帝管理全地是种白菜捡苹果，而今天呢，你为上帝管理全地可能是打电脑、设计程式、开餐馆，可能洗碗。无论你做什么，你需要有一个意识，那个你需要有一个醒觉，那个醒觉就是我借着我在做的工作，我是在为上帝管理全地。所以我那一天问说，基督徒要敬业吗？啊，要。但是所有的宗教都讲敬业，所有人都讲敬业，敬业是普世价值。基督徒有一个更高的标准，那个更高的标准是什么？我们不只是要敬业，而且我们是借着我们的工作在为上帝管理全地，这个比敬业要来的崇高的多了，不是吗？哦，所以比敬业还要更高。我们在为上帝管理全地，无论你开餐馆，无论你做菜，无论你端盘子，无论你收钱是做账，无论你是做工程师，你做医生，你做老师，你做会计师，无论你做什么，我们都在为上帝管理全地。这是一个多么崇高的一个使命跟身份呢？所以职业对我们来说是什么？职业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在为上帝管理全地，这第一个意义。第二，职业是什么呢？职业是上帝给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工作接触到许多那些堕落的人，接触到许多不认识上帝的人，好叫我们不但借着职业能够管理全地，而且借着职业让我们能够完成另外一个职分。这个职分是什么呢？这个职分就是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好，因为我们在那里接触许多的人，所以你就有许多的机会能够为基督做见证。这是上帝所给我们的职分。所以我们一方面借着职业完成管理全地的使命，另外一方面借着职业让我们完成为基督做见证的职分。因此每一个信徒如果他真正有醒觉，他都应该知道他是一个传道的人。也许在教会制度里面还没有读完欧华，他不能够被案例做传道，那是教会的制度。但是从圣经来看，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是基督的见证人，因此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成为传道人，对吗？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啊，如果同意，你就要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被训练、被装备成为双职的传道。 借着他的职业为神管理全地，借着他的职业能够接触许多的人，能够完成传道者的一个职分。而我们这些被呼召来做牧养教会的人，我们叫做专职的传道。我们这些专职的传道，我们的使命跟责任是什么？我们的使命跟责任是来成全圣徒，让圣徒能够各尽其职。所以我们是来做成全圣徒的工作。可是呢，真的有点遗憾，教会的信徒甚至传道人，有时候我们错解了我们的工作啊。譬如说有一些弟兄姐妹打电话给传道人说，牧师你快来啊，你快来啊，我三叔公的四婶婆现在在医院差不多了，快走了，你赶快来传福音吧，现在他已经听得进了啊。请问你该不该去啊？太紧急了，只好去一下。但是老实说，你是不该去的，你去了你就失职啊。对不起，我用这样的话，我说你就失职了，你不应该去，你应当做什么？你应当说，哎呀，真的哦，哇，你这个亲人差不多了，哎呀，好遗憾，你赶快过来吧，你赶快过来，我花十五分钟的时间教你怎么传福音，教完了之后，你赶快去吧，啊，因为那是你的三叔公的四婶婆，不是我的，啊，所以应当谁去传福音？是你要传，我的责任是什么？我的责任是成全你，帮助你，教你去做，我的责任不是替你做，对吗？好，如果我们在职场，我们在职场就应当活出基督的样式，能够荣耀神。像我那一天举的例子，你说你在你的工作场所，也许你的同事说你这个人啊有点讨厌啊。我们下班了之后想去夜店，你从来都不去；我们礼拜天想去哪里玩，你都不去，说要去教会，有点讨厌。可是啊，我们的同事大家都很敬佩你，因为觉得在整个公司里面你做人最正派。在公司里面你最关心同事，你这个人实在令人佩服，虽然不太合群，有点讨厌。我们说这叫什么啊？这叫做你在公司荣耀神，这个叫做敬拜。你在公司里面会爱人，这叫什么？这叫团契。你在公司里面会活出圣经的原则，哦，这个叫成长，这个叫门徒。你在公司里面会服侍人，那天我不是说了吗？送给他一盆花，送给他一个仙人掌，你在服侍人。当你服侍人，人就会找你，你就有宣教的机会。我们说这是什么？这就是在为上帝管理全地，这就是在公司的里面能够尽传道人的一个职分，为基督做见证的职分。好了，当你在那里做，你又送花，你又送仙人掌，所以人家就来找你，哭哭啼啼，哎呀，婚姻好痛苦啊！你看，哎呀，我结婚之前没有失恋，没有想到结婚第七年就失恋了，哎呀，这个好痛苦。哎，当他在讲的时候，你说机会来了，这个人多么需要婚姻辅导，可是我不会啊，我不会，那怎么办呢？啊，我回去找我的传道，我说传道快来，我们公司有两三个人，他们都婚姻很痛苦，都需要婚姻的辅导，我不会做，我可以帮你引荐，请你来，你要不要去？嗯，你要不要去？发疯了，你去干嘛？啊、嗯，你是传道人呢、欸，你是传道人呢、欸，你不要去耶、欸！你该做的是什么？你该做的说，哦，感谢主哦，上帝给你极好的机会，让你公司有三个人结婚第七年都失恋了哦，你赶快来哦！这个礼拜花两个晚上，我教你怎么样来带领别人解决人的婚姻。我有一套课程只有六课，我教你怎么用这六课的教材。啊、哦，教了之后你去，这叫什么？这叫成全圣徒。如果你替他去带，你就失职了，因为你在替他做工。所有的信徒领袖，你要把教会的权柄交出来给牧师，因为这是上帝给牧师的。但是传道人们呢、啊，请我们把事工交出来还给信徒，因为这是上帝对他们的呼召。我们的责任是来装备他们、训练他们、成全他们。好，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帮助信徒能够在职场的里面能够为上帝管理全地，能够在职场的里头能够尽力的去爱人、去服侍人，能够产生很好的福音的机会，能够传福音给人，尽他传道者的职分，做双职的传道。我们是专职的传道，为了来成全这许多双职的传道，这是我们对整个职场宣教很基本我们应当有的很基本应当有的概念。在这样的概念底下，我们就说，那么在职场的里头，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职场呢？当我们看职场的时候，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让他第一个要知道，让他知道什么呢？让他要知道说，在职场的里头，你的第一个工作是什么？在职场里面，你第一个要达成的指标是什么呢？你第一个要达成的指标 就是你需要在职场的里面尽你的能力，很专业的做你该做的工作。你扫地总是扫得比别人忠心，扫得比别人干净，扫得比别人尽力，你就好好扫地。你设计程式，你就好好的设计程式，做最专业的工程师。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样的智慧那么高，每一个人都应当做总统才是忠心的仆人，是不是这样？不是吗？有时候神所给我们的就是一千两嘛，一千两是不是上帝的咒诅？不是啊，那是上帝量给我们的。但是我不去用一千两，那就是我的问题了，对吗？耶稣没有责备一千两的，只责备他为什么把银子埋在地里，又原样的挖出来，连钞票号码都没有改，还给主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吗？所以耶稣没有责备一千两的比较笨，没有哦。所以我们尽我们的职分，虽然我比较笨一点，在我的餐厅，我只能够洗盘子，我其他不太会做。人家那么厉害，一年就会炒菜了，我一年刀子还不会拿，没有关系。你就算洗菜，你就算洗盘子，你只要忠心做好它，在你的职业上，能够尽你当尽的职分，为上帝管理全地，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第一个要做好的。你不要产生那种怪怪的神学，告诉你的弟兄姐妹说，你不要把命卖给世界，不要贪爱世界，礼拜六礼拜天好好来教会，那个工作过得去就好啦。哎，你到底要讲什么？他在为上帝管理全地耶，你怎么没有好好鼓励他呢？第二要做什么呢？第二要鼓励弟兄姐妹在他的职场的里面，无论餐厅，无论公司，无论学校，无论医院，要他做什么？要他的生命品格跟行为一定要能够活出圣经的原则来。好，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在这个世界上有极大的压力，这个世界的整个价值观是扭曲的，这个世界的方向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明白，我们活在这地上，我们应当有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应当有的价值系统，我们应当有的圣经的原则是什么。我有时候觉得我昨天说了嘛，我们常把教会搞得太属灵，属灵到一个程度生活一塌糊涂，对吗？我在教会常碰到一些弟兄姐妹，居然赶来跟牧师说：“牧师啊，我的孩子哦，礼拜六、礼拜天已经跟上帝请假了，学校要补习，所以礼拜六的团契不能来，礼拜天的崇拜不能来。等到今年高中毕业以后啊，大概就能够恢复了。哎，初中毕业、高中进高一了就能够恢复了。他跟上帝请假，也不晓得上帝有没有准，他就自己准了。那你就发现弟兄姐妹的价值观是什么？”弟兄姐妹的价值观就是我的孩子一定要补习，一定要考上最好的学校，将来能够进高校，上北大，北大毕业以后能够来牛津、哦、拿到一个牛津的 PhD。 但是如果拿到牛津的 PhD， 但是他一生离开远离上帝，一生成为一个无神论者，请问你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我儿子啊，读初中的时候 读到初三，突然开始每天灵修，突然每天开始去练琴，我们逼他要死，中间断掉不肯练、啊、叫他灵修也不太肯，等到初三了、啊、突然自己来了。我有一天突然问他，我说哎，奇怪，你们班的同学都这么早睡觉吗？他说没有啊。我说都几点？都搞到一两点。我说你怎么十一点就睡？他说我十一点睡跟他们两点睡成绩差不多了。好了，我就没得说。我就问他说诶，奇怪，你都没有拿钱去补习班吗？我们在台湾，在中国大陆都一样嘛，都要补习。我说你们班上都没有去补习班吗？他说有啊，我们班全部都上补习班。我说那你为什么都没有去呢？他说我没有补习，跟他们补习成绩差不多了。啊，果然考了高中，哇，名落孙山，跑去读最烂的学校，让我心里难过了半天。等到高三了，故事又重演。我就问他诶，奇怪，你们班都没有补习吗？他说有了，都在补习了。我说你怎么没有补习呢？他就说了，我没有补习跟你们补习差不多了，成绩差不多。等到考大学，果然考到最后一名，考到一个最烂的学校啊！但是你知道吗，我跟夏师母我们一起这样说，我们一起约定说，宁可我的儿子将来当清道夫，只要他是一个敬虔的人，宁可他不要考上最好的学校，但是成为远离神的人。好，有一天呢，他读大学，有一天，大四要毕业了。有一天呢，他们团契人跑来告诉我，他说：“夏老爸，你知道吗？”他们都叫我夏老爸，我儿子的 好朋友，他说你知道吗，哇你儿子啊好厉害。我说怎么厉害，他说今天呢、他在教会司琴，我儿子本来司琴就第一把在我们教会啊、所以没有什么特别。他说你不知道、他今天呢、学校毕业典礼他没有去，他留在学校司，他留在教会司琴呢。他都没有跟我讲，等到那一天下午回来了，我问他说诶怎么样，今天你在教会司琴？他说对啊。我说听说今天你毕业典礼啊没有去。他说对啊我没有去。我说你怎么没有去？他说因为礼拜六晚上接到一个电话，原来司琴的姐妹礼拜天不能来，所以请我儿子代替他司琴。所以我儿子说司琴比较重要，所以学校毕业典礼算了不用去了。我说哎呦你怎么这样？他说老爸你当年也没去啊。我当年毕业典礼也没参加，因为我毕业典礼的第二个礼拜就是我的婚礼，所以毕业典礼也没去了。爱情比较重要，毕业典礼不太重要。但是我说的是，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到底他的价值观、他的方向到底在哪里？如果他的整个价值观是这个世界的，唯一跟世界不一样的是礼拜天来做礼拜。如果是这样，请问我们到底在牧养什么教会？我们到底在装备什么门徒？我们需要帮助弟兄姐妹在他的工作场所能够活出一个合乎圣经的品格，合乎圣经的行为，合乎圣经的生命。我们需要这样走。第三，我们要要求弟兄姐妹要在职场的里面学会去爱人，学会去服侍人。就像我说的，经常去为人祷告，趁着同事没有来、经常去爱人，去服侍人，送人家东西，去帮助人，去关心人。要学会能够去爱，只有爱能够带来福音的机会。如果不爱人，只会辩论，不会带来人信耶稣的。所以要求他们去爱，你只要帮助他们去爱人，让他们去服侍人，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去分享耶稣。然后再来呢，如果能够，能不能在职场的里面去建立福音的小组，去建立福音工作？我们在台湾大量的训练弟兄姐妹能够在自己的公司里面，在自己的工作场所、能够去开福音小组、我认识一对夫妇，他们也开餐厅，他们开的餐厅叫做五花马，专门卖饺子、他们在公司里面做什么？他们在公司里面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他们在公司里面有主日崇拜，他们传福音给自己公司的员工，熟悉的老客人，经常来的老客人，点了餐之后，就送他一盘小菜，然后如果接下来没有客人，就请他留下来聊一聊。后来呢，他们甚至做到什么程度呢？他们甚至做到在对面的一个角落，对面那个角落通常是最好的地点嘛，就是十字路口。他们在对面的十字路口另外租了一个店面。那个店面呢，叫什么呢？那个店面叫做转弯，爱在转弯处，大概是这样。他们后来呢，就聘了一个人专门在那个地方免费的咖啡、免费的茶，鼓励他们来店里吃饺子的人，结账了之后说啊，你到对面那里去，我们在那里请你喝咖啡，请你喝茶。他们聘了一个人专门在那里做传福音的工作，甚至能够做到这样。所以能不能在自己的公司里面开展福音的工作呢？我在说，如果你在公司，你在职场的里面，老师问人家说，你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吗？如果今天车子撞了，你有把握上天堂吗？我不是说这样的方法不好，这样的方法是我用的最多的。如果搭飞机，你上飞机，你有把握一定会降落吗？很难说的，要看哪一家航空公司了。那我旁边这个人，我这一辈子可能唯一的机会就是今天碰到他。你还要跟他渐进步道吗？你要跟他讲人际关系吗？来不及了，对吗？这是唯一的机会，你还不把势力掏出来吗？当然掏出来。你不把三福拿出来吗？当然拿出来，因为这是唯一的机会嘛。可是在公司里面，在我的餐馆里面，我不会明天我就不来，他就不来嘛，不会嘛。你一定要那么急把他吓跑吗？难道没有比较渐进的方法吗？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就开始发展这些渐进的步道，在公司里面训练大量的弟兄姐妹，在公司里面去组织福音小组。我们训练他们怎么做，我们供应教材让他们做，所以在公司里面就可以发展福音的小组。现在在台湾至少两三百个福音小组一定不成问题，在公司里面。那从小组进一步就可以在公司里面组团契，所以在办公室的里面组上班族的团契，在台湾普遍的不得了。从总统府到行政院到财政部到市政府到哪里， 都有啊，都有团契。有一天有一个同工开车带着我，哦，他走一条马路，然后告诉我，哎，这一家 City Bank 我们里面有一个团契，这边劳委会有一个团契，啊，这边是台塑里面有一个团契，你知道那种感觉吗？那种感觉好像耶稣占有整条街，啊，因为整条街两边所有的大公司全部都有团契在里面，而且都跟我们有关联的，啊，所以如果是这样，你就会知道职场是最主要的合场。如果我们在职场不会传福音，只会在教会开布道会，这绝对不是福音发展的路。福音发展的路，你那天听到我说，福音的通路在哪里？福音的通路不是在礼拜堂，福音的通路呢，是在弟兄姐妹的生活的当中，帮助信徒在那职场里面能够爱人，能够服侍人，能够开始在职场里面去成立福音小组。成立福音小组，如果用渐进的方法，我们就有六本这种工具，而人际关系、潜能开发，你不要一听到潜能开发你就紧张，你说哦，潜能开发都是 New Age 在用的呢，诶，你干嘛把潜能开发这个好礼物送给 New Age 呢？难道圣经里面没有吗？好，我们来开发智慧啊！智慧要不要开发？要开发。那我就问你，全世界人类古今中外最有智慧的是谁？啊，所罗门。那所罗门怎么得到智慧？上帝给。那所罗门说，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智慧？敬畏耶和华的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你要开发你的智慧吗？祷告求上帝给。你要得到智慧吗？敬畏耶和华，你就得到智慧的开端。请问这叫 New Age 吗？啊，这是圣经吗？你为什么把这片天地丢给 New Age 呢？要不要开发信心？要不要 New Age 开发信心？对着镜子说，我会成为超级业务员，我们不用吗？我就让你知道说，十个探子跟两个探子看见的是不是一模一样啊？亚纳族人有没有很高大？城墙有没有很高？连葡萄都大一点，对吗？一个葡萄跟西瓜差不多，所以一串葡萄两个人抬，对吗？那两个探子看见的是不是一样？一样啊。但是回来他们的结论是什么？他们的结论，这十个人说，我们不要去，因为我们看起来像蚱蜢。但是那两个探子怎么说？我们上去得那地为业吧。他们的信心叫做巨人的信心，那十个人叫做蚱蜢的信心。所以要开发我们信心的潜能，怎么开发啊？就是我们需要求主把那个巨人的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这是New Age吗？当然不是嘛。你为什么一听到潜能开发你就紧张呢？圣经多的是潜能开发嘛，对吗？好，所以我们在职场里面建立福音的小组，用这些大家有兴趣的话题，喜乐的生活。要乐在家庭，要乐在工作，要喜乐，乐在休闲。我们讲生涯规划，我们讲沟通与领导，沟通与领导，圣经的资料多不多啊？你说沟通最主要的三个绝招，第一个是什么？啊，沟通第一个是什么？快快的听。第二，慢慢的说。第三，慢慢的动怒。所有人都说对，你们圣经有道理，对吗？奇怪，像我说的嘛，圣经有道理我们常不讲，老是讲一些别人听不懂的，对吗？所以建立群体，建立福音小组，从福音小组就能够转成门徒的小组。其实我们也有几本门徒小组的教材，我们把那些慕道班的放到教会里去做。但是在职场里面呢，我们给他四本的教材。第一本呢是讲灵修，你怎么建立灵修敬拜的生活。第二本是讲到献身，你知道吗？在我们的观念里面，献身不是基督徒成熟的表现，献身是基督徒的起步。每一个基督徒一接受耶稣就要开始过献身的生活，你不要等他坐下来，一坐下来做基督徒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对吗？所以让他一接受耶稣立刻让他知道我要过献身的生活，好，让他他你要求他做他一定会做到，因为他以为全世界基督徒都这样了啊。如果你不要求，等他坐下来了，他就知道哦，原来全世界的基督徒都是不太献身的。我告诉你，你要要求他献身就来不及了，除非圣灵感动要他做传道。所以献身变成传道人的条件。其实献身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条件嘛。罗马书比较难一点，对吗？但罗马书也可以切成两半，比较容易一点。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罗马书讲什么？啊， 讲因信称义。十二章到十六章讲什么？讲一个因信称义的人怎么生活嘛？一个因信称义的基督徒怎么生活？十二章到十六章，那十二章一开头讲什么？啊，亲爱的弟兄啊，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这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献身是理所当然的。每一个基督徒一开始基督徒的生活，理所当然就要过献身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求他献身。第三本就是圣灵的果子，第四本是八福的生活，所以可以开始在他的职场的里面开始门徒的小组，然后就在职场里面开始一个宣教的运动。我们每年在复活节就在各个职场推动弟兄姐妹在职场的里面做复活节的布道，发平安卡，送彩蛋。好，到了农历的七月，对台湾来说，哦，那是很糟糕的月份。农历的七月我们叫做鬼月，哦，七月一号开鬼门，七月二十九号才关鬼门。所以那七月的当中，没有人敢买房子，没有人敢买车子，也没有人生孩子，因为万一生下一个鬼儿子怎么办呢？也没有人结婚，万一娶一个鬼新娘怎么办呢？也没有人买房子，万一买到一个鬼屋怎么办呢？也没有人敢买车，万一买到一个鬼冲车怎么办呢？诶，我们就逆向操作嘛。我们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要结婚的选择农历七月，因为餐厅比较便宜，照相比较便宜嘛，啊，因为那一个月生意太差了，对吗？啊，那买房子的七月买，因为那一个月房子卖不掉，你可以大杀价，对吗？啊，我们宣告七月不是鬼月，七月是平安月。所以我们就训练弟兄姐妹大量的在七月份在公司里面去为人祷告，去发单张，去给卡片，我们有一种平安卡，让他知道说耶稣说不要怕，是我，对吗？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所以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让他们知道耶稣和我第一句话说什么啊？愿你们平安。我们就在人最惧怕的时候，就在公司里面操作，开始做传福音的工作。好，我们说要在整个公司里面带动一个宣教的一个运动。到了圣诞节，我们就训练大量的弟兄姐妹在自己的职场里面去开圣诞舞会，不是跳舞的舞，是中午的舞了，你知道吗？教会都在圣诞节晚上有聚会，那时候是最容易邀请人来的。但是我告诉你，即使圣诞节晚上，你举手看看，有多少比例是基督徒，有多少比例是慕道友？大概 90% 还是基督徒啊。就算圣诞节最容易邀人，大概也是 80-90% 都是基督徒嘛。可是呢，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在自己的公司，在自己的餐厅，在自己的地方能够开圣诞舞会，中午的舞。什么时候开呢？就是中午嘛，反正你中午休息嘛，没地方去嘛。在西班牙更好，因为中午休息的时间那么长，你只要准备一点三明治，邀请人来说我们开圣诞舞会，邀请你来参加。我告诉你，我们一年圣诞舞会可以办500场，啊，这500场的圣诞舞会，80%-90%都是没有进过教会的，都没有进过教会。我们在台北市政府平常的团契只有20-30个人，可是圣诞舞会能够把整个市政府的大礼堂坐满1000个人。在财政部平常的团契的聚会，基督徒大概也只有20-30个人，但是到圣诞舞会能够把整个财政部的礼堂坐满，差不多500个人，啊。我们大量的办圣诞舞会，因为你错过这个时间就没有了，所以让弟兄姐妹习惯。而且圣诞舞会我们规定，这些我们接触的团契不可以请你教会的牧师来讲，啊，需要你自己讲，所以我们就训练他们自己讲，自己讲见证，自己带领诗歌，自己讲信息，通通要自己讲。不，就算再不会讲，就播一个 DVD 都可以，但是你要自己来，不可以叫牧师来代替你，因为牧师不能够天天来你的职场，而你自己在职场的里面。我们办圣诞舞会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在整个职场的里面开展宣教的运动。好，而圣诞舞会完了，我们就开始邀他们能够进入他们的团契。好，不但在圣诞舞会里面啊，而且呢，我们要开始在公司里面鼓励基督徒在你自己的职场，在你自己的那个行业能够宣示价值，能够建立文化，改变你的公司的文化。弟兄姐妹有时候会胆怯，不要怕嘛，你大胆的去改变公司的文化嘛，对吗？啊，如果能够啊，譬如说，哎，这你的信徒比较多开餐厅的，我就举两个餐厅的例子啊。譬如说，我们在台中 有一对夫妇就接受我们的训练，他们总共开了四家餐厅在台中，而且生意好得不得了。有一天我的同工带我去吃饭，四点多快五点了带我去，我说这么早去吃晚饭，他说现在五点就要开始排队了，我帮你订好位置了，所以五点半现在去差不多。结果耽误了一下，到了那里六点了，我订的位置已经被人占掉了，所以那个老板就带我到二楼，说你稍微等一下，底下只要有桌子出来就是你的了，所以我就到二楼。那二楼呢没有餐桌，只有一楼有，外面走廊排队，一大堆人在排队，可是二楼居然他不摆桌子。我问他说你为什么不用二楼，如果你用二楼也摆桌子，那么进来人两层不是生意更好吗？他说不，二楼是我们祷告的地方，二楼是我们员工聚会的地方，二楼是我们训练的地方，所以我不在二楼做生意，我只在一楼。好，然后他告诉我，他说礼拜到礼拜六天天排队，天天排队。哦，那什么时候不用排呢？礼拜天不用排，因为礼拜天他不开门，所以礼拜天不用开。四家店礼拜天不用排，我问他说你礼拜天没有开业，四家店大概营收会损失多少？他说营收一个月大概损失120万台币。哇，我眼睛都睁大了，一个月损失120万台币。但是他说了，他说夏牧师你不知道，如果礼拜天一开业可能可以多增加120万，但是说不定我门口排队人就走掉了。如果失去上帝的赐福，那如果失去上帝的赐福，我努力的礼拜天在开业，说不定前面排队人都走光了，我的生意就掉下来了，所以我宁可礼拜天不开业，我礼拜天好好的聚会。他就这样来。当我进他的餐厅的时候，哦，这个实在有够怪异啊。你知道吗，两边的那个餐厅两边的墙都是玻璃，一片一片玻璃，玻璃上面都贴着雕花，不是雕刻花，而是经文，每一片都是经文，把圣经里面有关吃的经文全部都贴上来了。然后餐厅的正前方一个十字架，十字架的底下是一个最后晚餐的图，你感觉好像来到教会，真的没有一个教会这样来的嘛？它比教会还像教会，就像一个礼拜堂，十字架、最后晚餐，然后两边都是经文。我说：“哎，你这样搞没有影响？”他说：“没有啊，外面排队排到八点才会有位置，他六点来排要排到八点了。”非常有名的餐厅在台中，你看他这样做生意，为什么？因为他的价值观不一样，他要宣示他的价值，他要宣示他的文化。所以，如果你愿意在公司里面宣示你的价值，建构你的文化，这个价值跟文化是符合圣经的，你的公司一定会不一样。有一天我去深圳，我碰到一个年轻人，开一个很大的 Benz 320的来接我，银色的，很漂亮。这个人又很年轻，我忍不住就问他，我说：“哎，你是做哪一行的？你是做哪一行？”他告诉我，他做电脑。我说：“你是做硬体还是？”软件呢、他说我是做软件的，正好经过一栋大楼。当项目师，你看那一栋大楼是一家进出口银行。然后这一家进出口银行整栋大楼里面所有的软件全部是我们公司写的。诶，这样大概是够资格可以开 Benz 了哦。但是他接着说，他说项目师你要为我祷告。我说什么事？他说我上个月召集全公司的一级的主管，我宣布公司政策改变。他宣布说我们公司从这个月开始，接任何的客户，接任何的案，绝对不给回扣。他说所有公司的一级主管脸色都发白，他说这是深圳啊，这是中国啊，不给回扣你哪里能够标得到生意啊。所有人都脸发白，说那公司就倒了，公司不给回扣我就倒了。那个老板说没有关系，我们虽然有董事会，但是整个公司是我独资的，所以如果因为不给回扣公司倒了，很对不起大家，请你们另外找工作，我把公司就收了，我就不做了。所有人脸色发白，所以他说夏牧师你要为我祷告，这在中国恐怕是很特别的。但是他说我现在是做了一点这个对应的，做了一点对策。什么对策呢？他说我从印度聘了一个员工过来，那印度人都写软体的嘛，所以印度聘了一个员工过来。我说那不错。他说我不是聘了一个工程师了，我是聘一个员工过来，给他一个隔音的办公室，我要求他一天上班八个钟头，在里面只做一件事，请他在里面祷告，为整个公司的营运祷告。如果在主面前有什么领受，请他写下来交给我，我会查验。如果出于神的我就顺服，如果不是请他继续祷告。 他聘一个代祷者成为公司的员工，只做一个工作，来为公司祷告。你不要觉得稀奇啊，这在美国很多公司都这样的。好，你说王雪红认识吧？啊，他的手机有没有用 HTC？ 啊，听说在欧洲还卖得不错。有一天我看到他们的董事会，他们董事会的名单哦，都是那些很厉害的人物。他们的监事有三四个，其中有一个监事，你知道监事公司里面的董事的一个监事。这个监事我一看，哎呦，那个是我的老同工啊，是教会的一个牧师啊，士林灵粮堂的牧师。他们教会现在大概3000多人，啊，这个牧师啊，成为他公司正式外聘的一个监事。我就打电话，有一天碰到牧师，我说，哎呦。你进入这个王雪荣的公司去做监事啊？他说对啊，他说我推迟个半天推迟不了，因为他每个礼拜天都在我们教会做礼拜，所以他就来拜托我，拜托我做什么？拜托我进入他公司的董事会做监事，监督公司。他说我哪里懂得公司？但是王雪荣告诉我说，你只要来为我们公司祷告就可以了。诶，有人这样经营生意耶，对吗？好，你看，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整个公司会不会转变？会转变呢。这个老板，我刚刚说了，深圳的那个老板，我那天住他家，因为第二天我要搭早班的飞机，大概7点多的飞机要进内陆，所以我跑去深圳住他家。我说要几点出门，他说6点一定要出门，但所以你要5点半起来。可是我5点就醒了，因为我听到客厅里面有人在弹琴啊，我就开门看，结果我发现这个年轻的老板5点他一个人在一个 keyboard 的前面。他已经在那里弹琴，自己在那里敬拜，虽然声音很小，但他自己在那里敬拜。我说哇，对不起啊，我需要早起，所以让你这么早起。他说没有，他说每天5点我就起来，这是我的正常生活。他说我如果没有每天5点起来敬拜神，我没有办法经营我的公司。诶，你觉得呢？可以这样经营公司吗？每天早上5点起来敬拜。他说我没有这样敬拜，我没有能力可以经营我的公司。我们做传道人，牧养教会，有时候5点都还起不来呢。人家为了经营公司5点起来，他导入整个基督的文化，导入整个圣经的文化进入公司，改变整个公司的文化。而我的公司是为上帝而经营的，你看，导入整个公司的里面不一样吧？哦，不一样。所以要先是公司的价值观。啊，以前我教会一个弟兄，他在台湾算蛮有名的，叫张孝威，原来是台积电的资深副总，而且连续3年得到全亚洲最好的财务的 CEO， 连续3年全亚洲的评比他第一名。后来离开那家公司了，他自己去经营台湾大哥大，是一家电话公司，从台湾来的，大家比较熟悉我在讲什么。他去经营全台湾业绩最好的一家的电话公司，他去做总经理。当他去做总经理之后呢，不到一个月下了一个公文，要求全公司上上下下，从最高的主管到最小的主管，不准收回扣，只要收回扣一知道立刻开除。他写信给所有的供应商，所以我们采用你的产品只有两个条件，第一产品够好，第二价格够合理。如果知道哪一家公司为了取得订单送给我们公司的员工回扣，立刻解约。整个公司地震了。他们公司他没有去做总经理之前，1年的预算里面超过1亿是花在吃饭，因为你需要请客户吃饭呢，而且台湾吃饭又挺贵的，对吗？好，哇，单单花在公关费吃饭超过1亿，等到他去做总经理了，好，大概不用超过100万了。为什么？因为杂志常报道他嘛，他晚上只吃一种东西，他3餐只吃一样东西，吃番薯，啊，吃番薯，因为吃排毒餐嘛，所以他吃番薯。不，杂志都在报道，所以他没有应酬的，啊，下班以后应酬接日本客户，他总不能带着番薯去嘛，请人家吃沙西米，这有点奇怪。整个公司文化立刻改变。你知道吗？整个公司文化立刻改变。他就做总经理那一年圣诞节，请我去演讲，全公司的圣诞节的 party， 请我去讲道。他说：“夏牧师，我公司虽然大家都知道我是基督徒，那我请你来，你也不能正式讲道了，因为全公司大多数不是基督徒嘛，啊，所以呢，我请你讲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做仆人领导，因为他说我在公司推动仆人领导。我说没问题啊，我来。”我就会跟你们讲仆人领导。仆人领导的最佳典范是什么？啊，仆人领导的最佳典范就是道成肉身。 上面的主管道成肉身，公司对客户道成肉身，这叫仆人领导嘛？我就是讲仆人领导就是道成肉身，耶稣在圣诞节降生成为人的样子，为了来爱我们。哦，我讲完了出去，他跟着我出来送我，他告诉我刚坐我旁边的是我们的董事长，其实我不认识了。他说我们董事长刚刚偷偷问我下一次夏牧师什么时候来。他在整个公司在建构文化，他的公司没有传福音，因为他做总经理，他的角色不方便直接传福音，但是全公司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是基督徒，全公司每一个人都知道如果礼拜天要找他必须去教会，他会在四班献诗。那么大公司的总经理在教会在四班里面献诗，你看这样的弟兄，如果你能够把圣经的原则、圣经的文化跟价值观导进你的公司里面，你能够改变你的公司，甚至再进一步，如果能够甚至我们就植入教会，转化你的职场，然后建立大使命的企业。啊，现在有很多的企业开始在做所谓的社会企业，你懂得社会企业吗？就是说他的企业的存在是为了来服务这个社会那些弱势的人。有一天我去昆明，我看到昆明有一家面包店跟咖啡卖咖啡。啊，我坐下来，那个咖啡真香。然后我的同工点了一道东西，啊，肉桂面包，啊，切了一半给我，哇，香得不得了，比我们台湾那个还要更香，真是有够厉害。但是那一家店，只有在柜台的两个人是会讲话的，后面所有做面包的，后面所有在后面工作的，全部都是聋哑人。他做这个企业是为了要帮助聋哑人。同样的，在昆明，我到一家手工艺品的店，每一个手工艺品都有一个小身份证，那个身份证说这一张卡片是在云南的某大理某一个地方，是一个单亲的成长小组他们所做的卡片，卖的都比别人贵，但是每一个小艺品都有一个身份证，那个身份证都写这个是从哪里来，是一群弱智的老人他们所做的，是一群单亲的妈妈所做的，他们在做社会企业，为了让社会里面那些弱势的人得到帮助。但是基督徒当然可以做社会企业，你能够让你餐馆里面的生意能够奉献某一个比例专门去帮助那些找不到工作了，专门帮助那些单亲的家庭，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吗？如果能够，你就在做社会企业，上帝会加倍的偿还给你。但是如果能够，甚至你可以提升你的公司，让你的公司成为叫做大使命企业。不晓得你有没有可能做大使命企业？什么叫大使命企业呢？有一天我去上海碰到一个人，这个也是温州人，但他从小就移民到巴西在巴西念书，在巴西读完高中，然后到美国读大学，所以葡萄牙文、西班牙文然后英文都溜得不得了。他名牌在中国全部都已经有人代理了，所以他一点机会都没有。后来上帝对他说：“你自己自创品牌。”所以他就自创一个品牌，他带我去上海的公司，他说在全中国他大概差不多有十个百货公司里面有他的专柜，在他的 office 临近他请我吃饭，然后吃完了去百货公司，一进门的地方，那个百货公司一进门最大的一个广告看板一个年轻的男女好像在恋爱中手勾着手戴着眼镜是他们的牌子，戴着项链戴着戒指都是他们的牌子，手里拿着皮包戴着手表，那广告词怎么写呢？那广告词上面写着爱是永不止息我一进门一个哇，爱是永不止息，那些不认识耶稣的正在谈恋爱的会不会很欣赏？会啊，爱是永不止息啊！你不要三天就把我丢掉，爱是永不止息那这多好啊！他的专柜我一看哇，皮包真漂亮，真皮的，品质好得不得了，那个皮包的上面压花，压一个十字架的造型，它所有的产品都是十字架的造型那个十字架的造型当然有点弯曲，然后有点弯把它做得美化一点，那一看就知道是十字架，十字架造型的里面再压花，压什么呢压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就压在上面，而且是简体的，一看就看得懂，不是英文让他看得眼花花的，不是，它就是中文哇，那个皮包很棒，我很想买一个，但看看标价，哎呦，这个太贵了，所以下次我就少了一个皮包。我要去看他的产品，项链上面写着“爱是永不止息”，戒指爱是恒久忍耐，手表哇，棒得不得了 啊、哦，那个手表除了中间12点、1点、2点之外，外面有一个圈，它是可以转动的。那个圈的上面12点爱、1点谦卑、2点诚实、3点，哇、哦，真有够呛啊！好想买一个哎、欸，好想买一个，不过看看标价，哦，实在有点贵啊、哦。你看每一次看手表，现在几点？3点要诚实，4点要谦卑、哦，真是棒啊，真是棒！你看这种产品，哎。不晓得你公司能不能来这一项，啊，哇，真是棒！他说，他所有的员工每一个都是基督徒，每一个都要会解说产品。他的产品的解说，他就是个人布道。所以只要有人来买，他就跟他讲，爱，爱就恒久忍耐啊！哦，你要不要请你男朋友买一个送你？啊，说爱是永不止息。啊，那你要不要送给你男朋友另外一个？啊，这个你一定会买的，上面写着爱是不做羞耻的事。这也蛮好的，因为这些男人呢都够可恶啊，对吗？所以男朋友不太可靠，所以送给他一个爱是不做害羞的事，这也不错。你看，所有的产品都是圣经。他告诉我，他说我准备啊要到中东去展店，我要把我产品所有的东西变成阿拉伯文。我就不相信他说了，他说我就不相信我到中东卖一个产品叫做爱是永不止息，穆斯林会来把我砍头，他说我就不相信。你知道吗？说我整个公司没有人出资，我是独资的，所以我是董事长，但是我只拿薪水，公司每一年的盈利全部是耶稣的，全部奉献。公司每一年的盈利，他说他已经在四川的灾区捐了一所学校，他在巴基斯坦捐了第二所学校，整个公司所有的盈利全部奉献出去，他说我只拿薪水。哦，有人这样做生意，你觉得可能吗？好，你说啊，这样哪行？这样我哪赚到钱？我告诉你，他赚的多了不得了，而且那个钱永远不会贬值，管你在希腊还是西班牙、爱尔兰都不用怕，对吗？你一点都不用怕经济风暴，因为他赚的钱存在哪里？存在天上，在那里没有虫子咬，在那里不会朽坏，永远可靠，不用怕贬值，对吗？也不要管欧元还是英镑，你看这有多好？他在做大使命企业，我就在想。到底如果你的弟兄姐妹有人开餐厅，有人开这个店，开那个店，我也认识一些开餐厅的在我们那里，我就鼓励他们，我说你要不要想一想，让你的菜的名字能够取一个副的名字啊？你说东坡肉，能不能后面再取一个啊？你卖的是这个泡沫红茶，能不能后面取一个名字，所以这个泡沫红茶叫做喝了还要再渴，啊，这样可以吗？人家一定会问你嘛，你到底什么意思嘛？啊，我要给你买一杯珍珠奶茶，你跟我说你这个茶叫做喝了还会再渴，那我还需要买吗？你跟我说需要啊，因为我是最诚实的，因为你喝了之后明天还是会渴啊，那再渴的时候请你来我这里喝啊，啊，然后我告诉你，人的生命本质就是这样。人的生命本质，你无论怎么赚钱，你无论赢得爱情，你无论赢得钱，你无论赢得什么，喝了还会再渴，永远不满足。但是有一道东西你没有吃过，我另外这个是喝了永远不再渴的，你要不要？啊，我把耶稣介绍给你，他说给你生命的活水，喝了永远不再渴。也可以这样开餐厅吗？如果你所有的产品能够加上一点其他的说明，我还告诉你我另外一个想法，我迟早会做的，我告诉你，我迟早会做的，只要再给我一点时间，如果神再给我更多一点的资源，我一定会做的。我想做什么？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大概接受过我们训练至少超过1000个上班族的人，很多人在开个人工作室，很多人开餐厅，很多人开美容院。我想把所有这些餐厅美容院全部的人招在一起，给他们一点使命，我说能不能请你们投资一点钱，换你公司的招牌，换你公司的布置，我们用同一个色系，我们用同样的字体，你公司的名字可以不用改，你叫基利西餐厅没有关系，你叫基利西餐厅，但是用同样的颜色，用同样的字体，底下加一行字，这一行字叫做戴因里企业联盟，因为我们提供一种训练叫戴因里学院，所有受过戴因里学院会带门徒的，会传福音的，你自己经营的公司，我们来做异业联盟。你知道同业联盟比较常听到吗？ 7-11 同业联盟，对吗？啊，但是能不能做异业联盟？你是美容院，我是餐厅，他是什么推拿工作室？我们都用同样的字体，我们用同样的颜色，各有各不同的名字，但是人家一看就知道，他们是相关的。然后呢，我们的 我们的目录啊、我们的年结账，能不能给他一张谢卡，说谢谢你来我们店里消费啊、然后我跟你介绍我们的异业联盟，如果你要推拿到这一家，如果你要美容请你去这一家，能不能够这样来。而我们让这些企业做异业联盟的全部变成大使命企业，有没有可能呢？如果能够，我不是有没有可能了，我告诉你我迟早会做，真的。我们在欧陆许多的弟兄姐妹开餐厅，许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做洗衣店，许多在这里做杂货，如果有招牌，能不能我们来做异业联盟？但是每一个人都要觉知，我要按着圣经的原则经营我的生意啊，我们用同样的颜色的招牌，我们用同样自己的招牌，我们不同的行业，但是我们彼此介绍，如果要吃饭请你去这一家，如果你要买杂货请你去这一家，如果你要美容请你去这一家，洗衣服请你去这一家，我们彼此介绍客户。如果能够这样会不会做得更好？我相信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大使命。如果能够，我们说这是什么，这是整个职场宣教的一种概念。如果能够这样借着我们的职场能够让世界转变，在职场里面更有公义，在职场里面更有神的爱，在职场里面更有神的智慧，在职场里面充满了神的怜悯，在职场里面我们可以诚实做生意，但是不会亏本。如果能够这样，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转变我们的行业。我举一个例子我就结束，因为时间不够，对不起，本来说让你问问题大概也不行了。在美国有一群人，他们是做律师的。你知道在美国的律师这个行业啊，其实社会地位不是太高了啊。很多律师啊是讼师了，讼师二讼棍了，你懂吗？啊，我有一次在美国碰到一个传道人，他家门口一个很大的树，那个树啊，树根慢慢起来，把门口的水泥地啊拱起了一个突出的地方。有一个老太太从那里走过去，下雪，结果摔倒了，躺在医院，腿断了。一个律师立刻来了，说我帮你打官司，你不用付我钱，如果我们打赢了赔偿，我拿 51%， 你拿 49%， 要吗？律师就搞这个，他要求赔偿多少？要求赔偿$100万美金呢，你知道吗？啊，大概有人认识高丽丽啊，啊，他翻译的那本书《直奔标杆》，他爸爸开车，有一个人从背后撞到他，开车的都知道嘛，后面有车撞到你谁错？后面的错嘛。可是后面那个人有个律师找他，他说我帮你告前面那个人啊，因为他太老了还在开车，我帮你告他，要求求偿100万，如果拿到了我 51%， 你 49%， 你看就这样来。所以律师地位不高，可是有一群律师啊，他们在一起祷告，他们在一起读圣经，他们一起追求，他们成为好的朋友。有一天他们突然感觉我们这个行业不荣耀神啊，我们这个行业不荣耀神，我们这个行业不符合圣经。因为我们做律师的专门要为我们的客户争取权益，不管他有没有杀人，不管他有没有放火，我就是要帮助他，让他维护他的权益。那我们这个不合圣经的原则，他们就去查考圣经，说当律师合乎圣经，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律师。后来他们发现，做律师的如果要合乎圣经，不是要为客户争取权利，而是要帮助我们的客户能够跟人和好。所以我们做律师的不应该是打赢官司做我们的目标，我们做律师的应当帮助人和好才是我们的目标。他们就号召了很多基督徒的律师一起研究圣经，一起写了一本书叫做让我们和好吧。好，结果呢，他们开始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就是 peacemaker， 好，就是使人和好的一个运动，在美国带来很大的影响。他们到教会专门开训练，让弟兄姐妹和好，让牧师跟长子和好，让这个教会跟另外一个教会和好。他们就做这个工作，带来很大的贡献在美国。那我要讲这个例子是，其实各行各业，当我们谈到职场跟转化的时候，各行各业我们都需要坐下来好好的祷告，好好研究圣经，我们这个行业到底该怎么做才合乎圣经啊。啊，比如说做医生的是有病我就医你的病，啊，你有病我不要管你，这个合圣经吗？我自己觉得不合圣经。做医生的如果要合圣经，不是为了来医人的病，是应当帮助人不要生病嘛，这才符合医生的原则嘛。那万一你生病，我帮你治病，但是我的第一个优先的使命是帮助你不要生病嘛，应该是这样。所以你来接受咨询，我帮助你过健康的生活，不要生病，你要付钱。那万一生病了，我帮你治疗，这个才是医生嘛， 对吗？结果现在医生搞得根本不管你死活，他只管赚钱，这哪是医生应该有的样子呢？那如果是这样，我们能不能反省？做老师的应该怎么做？开餐厅的应当怎么开？开洗衣店的应当怎么开？如果能够这样，整个社会会不会转化？啊，国家会不会转化？透过职场的转化来转化我们国家，从我们个人开始，个人生命的转化，我们家庭的转化，教会的转化，社区的转化，职场的转化，城市的转化，社会的转化，国家的转化，上帝的国就降临，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就能够行在天上。我们一起祷告。主要帮助我们，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主要帮助我们，不只是看见会堂里面，让我们看见会堂的外面，让我们不只是看见信徒有没有来聚会，让我们看见信徒到底怎么生活，到底能不能借着信徒能够活出你自己，而能够转变我们的社会，转变我们的家庭，转变我们的城市，转变我们的行业，让教会成为上帝国度降临的地方，让弟兄姐妹生活的所在，你的国就降临。主要帮助我们为此再次的献身，为此再次的来思考我们的教会观，为此再次的来思考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再次献上我们自己，求主成就，让你的国度降临，让你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